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284期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站在为他的基点上修去执着，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金元，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3月26日。回顾一年的修炼，最大的收获是想事做事的基点改变了，从为私为我转向一切为他。我在这个过程中修去了许多执着心，目前还在这个过程中不断的修炼着。下面把近期修去执着心的体悟与同修交流。我是2012年走入大法实修的弟子，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前十年修得很精进，三件事做得也比较好，身边的亲人们看到我修炼后的身心健康，也都和我一起学过法练过功。目前他们都没有真正的走入大法修炼，但都明白一些法理了。第一部分，修去亲情，修去各种执着心。近两年我修炼的路上遇到了许多磨难，这些磨难都与身边的亲人有关。母亲今年88岁，由于脑梗造成偏瘫，生活不能自理。因为照顾母亲一事，我与哥嫂们发生矛盾。他们在占有母亲存款房子的情况下，要把母亲送到养老院。大陆的养老院对老人的照顾不太好，尤其是偏瘫的老人，基本上住半年人就没了。我不同意送养老院，最后的结果是由我一人照顾母亲并承担所有的费用。与此同时，因照顾小外孙女的事，与女儿女婿亲家母之间也产生了矛盾，家人同修对我也是各种的不满，各种的意见，一时间我孤立无援，陷入了磨难之中。这世上我至亲至爱的亲人们同时对我发难，揪心的麻烦一个接一个的袭来，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孤单的我真的好难啊。在此过程中，我生出许多怨恨心、争斗心、妒忌心、委屈心，怎么也去不尽，清除了过段时间还有，最终导致我胃部及腹部憋闷，整天胀胀的很难受。我知道这是亲情及怨恨心招来的，我得加大力度清除他们。明慧网发表的系列专辑让我很受益，其中有一篇交流是不争对错的内容，我听后很受启发，想起师父在各地讲法时麦哈顿讲法中讲，你们从现在开始也是这样，不管你对和不对，这个问题对一个修炼人来讲根本就不重要，不要争来斗去的，不要强调谁对谁错的。有的人总是强调自己对，你对了，你没错，又怎么样呢？是在法上提高了吗？用人心强调对错，这本身就是错的，因为你是用常人的那个理在衡量你自己，你用常人的那个理在要求别人。在神来看，一个修炼人在世间，你的对和错根本就不重要，去掉人心的执着反而是重要的。修炼中，你怎么样去掉人心的执着才重要，面对再大的委屈都能够很坦然地面对，都能够心不动，都不为自己找借口。有很多事情甚至于你不需要争辩，因为在你修炼这条路上没有任何偶然的事情，也许相互说话中触动你的， 也许和你发生矛盾有利害关系的这个因素就是师父弄来的。我把这段法背了下来，反复背，反复理解法的内涵，然后对照自己的所思所想，我震惊了，我就是师父说的那种人，总认为自己对，别人都不对。虽然我按照修炼人的标准做到一人照顾母亲而不与哥嫂计较了，但心性没有修到位，因此一想起来就委屈、怨恨、妒忌，更甚者还有报复心。这怎么能算修炼人呢？这不是恶人吗？记得我最难的时候，师父借女儿同修的嘴提醒我，妈妈，你现在遇到的所有事情都是你应该遇到的，就看你用什么心态对待它。你如果能够平静祥和地对待，你就过关了，这些麻烦事也就没有了。感谢师父时刻的保护，弟子现在才悟到，悟到了就要做到。每当委屈怨恨出来时，我就背法背法，明白法理了，也就没有了委屈怨恨，也不需要跟谁争斗了，也没有妒忌了，心态平和了许多。我问自己，我为什么做不到对谁都慈悲呢？与同修交流后，同修提醒我要站在为他的基点上想问题，深挖发现我确实是站在为私为我的基点上看问题，而不是站在一切为他的基点上。找到问题所在，那么就一个一个的找吧。怨恨心、妒忌心、争斗心、委屈心、报复心、执着亲情，都是为私为我的。希望别人说我好、认可我，都是为私为我的。我问自己，这些为私为我的东西能要吗？回答是，坚决不能要。这些是完全违背真善人法理的东西，必须完全彻底的清除。想明白了，我对师父说，慈悲的师父啊，弟子真正的认清了这些肮脏的执着心，真心的不要他们了，我要做一个对谁都慈悲、对谁都有爱心的合格的大法徒。然后我就开始这样严格要求自己了。思想中冒出一念，我就审视一下，这一念是为他的吗？为私的就清除，就不要。这样一点点的，我感觉自己的头脑清醒了许多。以前对家人同修总不满意，嫌他这不好那不好的，现在站在为他的基点上看，发现他有许多地方比我做得好。练功能准时早起，第五套功法双盘一个小时很轻松，为消除法难发正念一个小时也能坚持发，基本上每天能保证五套功法一步到位，遇事沉稳，不急躁，脾气好，与邻里相处和善，处理问题想得周到等等。以前怎么没发现他有这么多的优点呢？是我的基点站错了。一次去小组学法，到同修家发现没人，由于大陆修炼环境不好，我们有时会换地点的，我就去了另一个同修家。开车去的路上有点怨气，换地点也没和我说，让我白跑一趟。刚冒出来，我立即抓住他，你这是怨别人，是为私为我的坏东西，我不要你，你去死吧。立刻憋屈的心敞亮了。下坡右转时，明明看左侧十字路口的车都齐刷刷停着等绿灯，我就正常的右转。一瞬间，一辆不知是哪里来的车与我差几毫米的距离擦肩而过，我下意识的往右带了一下，没碰上。我当时吓了一跳，想，你怎么开这么快呀？怎么不看着点呢？下一秒钟，我立即意识到，不对，这是怨别人，我不要他。那司机也吓坏了，停下车。我路过时，看到是一位60多岁的男士，我想可能他也有急事吧，心里对他道歉说，对不起，都是我的错，请你原谅，也谢谢你帮助我修心。如果不是慈悲的师父保护，不知道结果会怎么呢？弟子在此谢谢师恩。第二部分，去掉有求心。 近期与一同修切磋，他指出我有许多有求心。我静下心来找一找，发现有求心不但有，还很严重。一天开车，家人同修说，你怎么开车忙忙叨叨的？我觉得自己挺正常啊，但转念看一下自己是不是这样呢，一看确实是忙忙叨叨的，马上放松自己，感觉轻松了许多。向内找，忙忙叨叨是怎么形成的呢？我是1997年得到宝书转法轮的，当时看后觉得很好，也有法轮在腹部旋转了，因机缘未到没有走入修炼，直到2012年才正式走入修炼。当阅读完师父的其他讲法后，真是懊悔当时没有走入修炼，感觉自己浪费了十多年的时间，就着急想要赶上来，所以就事事严格要求自己，时时向内找自己，学着明慧网教的做法，打印小册子出去发放，制作转法轮及其他经文，刻录光盘，面对面讲真相，总之就是想快点赶上正法形式。其实是怕落下，害怕修炼不圆满，因此产生了很严重的着急心、紧张心、害怕心。渐渐的，这些执着心形成了生活习惯，自己都觉察不到了，这给我造成很大的障碍，做什么事情都着急、都紧张，最后发展到学法、发正念、练功、讲真相，甚至吃饭、睡觉、做家务都着急、都紧张。今年严重到我练功时也着急、紧张，早上起床身体紧绷，思想紧张，练功静不下来。我被焦虑、烦躁、颈椎后背疼痛、小腹紧张疼痛干扰着。其实着急心、紧张心、害怕心都是有求心，都是畏思的，我就排斥他们。着急、紧张、害怕都是畏思的东西，我都不要。一有这些心出来，我就被坐而不求，长居道中。选择红银道中，渐渐的自己内心不那么急于求成了，心变得踏实了，也稳了许多，做事时能静下来了，能认真的做，不忘事了，不着急了，也很少出错了。我就是按着法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顺其自然的做好三件事就对了，不去求得结果怎样了。第三部分，讲真相救众生。我于2024年上半年退休，以前在单位时经常和能说上话的同事讲真相劝三退。退休后，由于经历了一些家庭磨难，没有做到天天出去讲，这是我下一步要突破的。此处仅举几个讲真相的小故事。一、送台历。2024年12月份，我在出远门前一天得知同修想要一本明慧专辑，我就准备给他送去，当时手里还有四本台历未发，我想发完台历再给同修送资料。途中路过一个菜市场，我和几个人搭话，一说赠送台历都不要，还迅速躲开我。我想这是咋回事呢，我就向内找并发正念。走到市场门口，遇到一位大姐很和善，接受真相台历并同意三退。师父新经文为什么人类是迷的社会一发表，我就和同修一起背，感觉到法的内涵太大了，背的也比较费力，但最终还是背下来了。这样我开着车一路背着法到同修家楼下，我拿着台历下车，刚锁上车门，迎面走来一位大姐，我说，您好大姐，快过年了，送给您一本台历，祝福您新年平安快乐。他欣然接受了。我说，姐，这是法轮大法真相台历，里面有大法红传世界的真相，天安门自焚是假的，法轮大法是幕后来救人的，共产党历次运动害死中国人8000多万，老天要灭他了，加入党团队的人赶快退出来，不然就跟着遭恶报了，入过党团队吗？我给你起个化名退了吧。他告诉他入过团队， 并同意退出。我把台历送给他，并嘱咐他里面有大法师父对众生的讲法，要认真看并好好保管。他很高兴地接受了，并同意回家好好学习学习。接着又遇到一位女士，也接收了台历并高兴地三退了。我给她讲真相时，她笑眯眯地看着我，一个劲儿地说，你咋这么好看呢？你咋这么好看呢？我也回敬她，你也很好看啊。接着又遇到一位男士，一看很有学问的样子，他认认真真地听我讲真相，很认同，微笑着不住点头，最后同意三退并接收了台历。期间第一位大姐路过此处，远远地笑呵呵地对我竖起大拇指，嘴里还说，你可真好啊。这是我讲真相以来第一次遇到这么好的众生，三个人从始至终都是满脸笑容的认真听我讲，边听边点头，最后高兴地三退了。我想是我被法起的作用，是法的力量解体了众生背后阻挡人得救的邪灵。二，随缘讲真相。2024年12月中旬，我到外地办事，当时心里有一念，在家这边讲真相做得不好，师父让我换个地方讲真相救人。下了飞机打车到住处，司机是个年轻人，我和家人同修一起给他讲真相。年轻人很认同，也说了自己曾经翻墙看过真相，说了一些对这个邪党的清醒认识，最后同意三退。到住处已经后半夜了，店主是一对夫妻，楼下只有一处烧烤，我就买了一些烧烤。当晚梦到曾经有一世我与店主夫妻认识，我明白这是师父点化我救他们。在回家的前一天晚上，我们去吃烧烤，和这对夫妻聊了一下，竟然是老乡。我讲了法轮功是佛法，是末后来救人的，共产党是无神论，是害人的，讲中共的邪恶及三年疫情间的极端管控，害死了许多人，把中国的经济也搞垮了。男老板对我说，大姐，你给我退了吧，我恨死这个邪党了。他妻子也同意退出来，我给他们夫妻俩取了化名退出来了，他们很感谢。这次出门遇到有打听到的，有售楼员，有中学生，有服装店的，在飞机上邻座的等等，接触到的人只要你讲，就会遇到有缘人三退得救的。感恩师尊的慈悲保护和安排，让弟子在面对面讲真相这件事上又成熟了一些。三，解俩明真相。前几天一位外地亲戚 G 回来办事，我约他见面，见面时 G 把他大姐也带来了，我给他俩讲了许多真相，他俩都很认同。 G 曾经是一位老师，对弘扬传统文化很认可，当场表示要学练法轮功。我把准备好的真相 U 盘送给他，他很高兴。我说，用小名帮你退出团队。他大声地说，用真名退。他姐说，没入过啥，就是身体有点不太好，想练功。他姐在本地住，我就跟他姐约好时间教他。最后我开车把 G 送回家， G 下车后站在车门边冲着我大声说，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然后和我道别。第二天在他准备乘飞机回家之前，我把学法的资料 U 盘送给他，他说回家好好学习。感谢师父把有缘人送到弟子面前，个人修炼体悟如有不妥之处，敬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修炼中见证大法的伟大，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3月29日。我今年修炼17年了，时时沐浴在师恩浩荡中，在师尊要求的三件事中， 见证了数不清的法的伟大、殊胜、神奇，师尊的无所不能。写出来分享给大家，是处在磨难中的同修增强信心，信师信法，尽快走出关难，是精进的同修更加精进，让还没得救的世人尽快得救，告诉世人法轮大法是宇宙的高德大法。我得法初期的一次打坐中，那时只能单盘十分钟左右，刚打坐就定下来了，看见漫天的玫瑰花瓣飘落到我的身上，很神奇也很美妙。通过学法，我知道自己得法了，飞天仙女在向我祝贺。还有一次练功叠口小腹时，手被法轮打了一下，我的手贴在衣服上，不符合练功要求了，这是法轮在纠正我的动作呢。随着练功时间长了，看到自己的屋里有成堆成堆的钻石，通过学法知道钻石就是功，还看到脚上有个金锁锁着我修出来的功能，不让我使用，这是我有欢喜心、显示心，应该修去了。还有很多，刚得法时我没有重视发正念，一次下夜班睡得太沉，被一个炸雷惊醒，急忙起来关窗户，但是天空晴朗，万里无云。正在这时，天空出现像天那么大的佛的手，放射万道霞光，无数的天神在正法，时间正是中午12点。从那以后，我注重发正念了，就是特殊情况，事后也要找时间补上。记得一次凌晨2点，我一人带50本酒瓶到农村去挨家挨户传真相，5点多传完，刚往回走就听一声大吼：“你站住！”我撒腿就跑，那人边追边喊。这时我想起了师父的法，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你真正作为一个修炼的人，我们法轮会保护你，我的根都扎在宇宙上，谁能动了你就能动了我，说白了他就能动了这个宇宙。”我不跑了，反复背这几句话，那人的喊声、跑步声离我越来越远，最后我安全回家了。是师父让我走了另外空间，那人跑步也追不上我。还有更奇特的是，只要我出去讲真相救人，遇到下雨天，无论多大的雨都淋不到我，我知道师父就在我身边。有一次我们5人整体配合传真相，一人开车来回接送同修，其余4人分成2组，2配合，每组250份真相，共计500份。从晚上9点到凌晨2点全部传完，走了100多公里的路，多少村庄记不清了。回到家已是凌晨2点30分左右，就快到练功时间了。我就先学法，学的是国外讲法。刚学到第3页，金黄色的法轮飞旋升腾，数不清多少法轮。我知道是师父鼓励我和同修配合得好，奖励我呢。以后我要多救人，不负师恩。一次去原点的学法组学法，坐上公交车10几站地。天空乌云翻滚，大雨倾盆而下，我一下惊呆了，早晨把被子晒到了外面，这下全都得淋湿了，返回去也于事无补，那就什么也不想了。难得与同修一起学法，不能错失来之不易的学法日。学完法中午到家，赶紧去看被子，被子怎么没被淋上雨呢？晚上儿媳说，今天下雨，怎么被子像被太阳晒过一样，真舒服，真是神帮助啊，师父为弟子操碎了心。从那以后下雨就淋不到我。还有一次值夜班，12小时也没什么事，我就带了3本国外讲法，从晚上9点开始学，一直学到早晨6点30，时间仿佛是停止的，一切都那么静，一切好像都停止了，感觉9个多小时就像一瞬间一样。早晨7点交接班，我提前打扫一下卫生，把法放好，突然看到从自己身穿的蓝色白点的裙子的白点中飞出无数个万字符，是白色的。抬头看中间大屏幕上有一只凤凰落在上面， 正巧队长进屋，我指给他看，他惊呆了，真是天上似曾有，人间哪得见。我悟道，静定是一个境界法的展现。17年修炼，师尊时时看护弟子，给予弟子太多太多的神奇、伟大、美妙，数不胜数，人间语言无法形容。我在关中难中，我坚信师父就在我身边，我一定能闯过去，我就归师父管，谁也动不了我。大法太伟大了，师父就是我们最大的靠山，大法就是我们最大的保障，精进一定跟师父回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以法为师，乱法者才能无处遁形，作者辽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3月30日。自从辽宁临海陈立敏从阜新市离开之后，陈带来的乱法的影响以及撕裂整体的后患，多年无法清除干净，到现在仍有陈的追随者以程某某为首，不断地拉拢学法不深、不够理智的学员，将陈的乱法言论在阜新市持续传播，继续发挥破坏法的作用，多年来从未间断。陈立敏的乱法言论，善解执着心、善解名利情等等，在阜新市仍有市场，因明慧网已有报道，在此不再赘述了，但是也希望同修们不要放松警惕，误入漩涡。本文要强调的是以法为师，为什么只有学会以法为师，学会学法修心，才能有火眼金睛，有了火眼金睛，无论白骨精、又美女、老人还是孩童的形象出现，你都能一眼看出那是白骨精。说句笑话，如果白骨精也有36变，而你没有火眼金睛，那你会不会见一个爱一个，爱一个被抓入妖精洞一次，要被抓36次呢？邪物的人、中共特务、自心生魔的人，他们起的作用是不是魔的作用、妖精的作用呢？以下是一些散播在阜新市的另一种明显偏离法的言论。始作俑者王成武，在一定范围内有部分追随者竭力维护他，也有一部分刚被拉进其圈子的法理不清的同修随大六的也在听他演讲，给他试场。我们多次和相关同修交流，做了严谨的调查，反复确认，最后总结其人部分不符合法的言行，举例如下。一，打着切磋的名义组织演讲，除了已知的每周四次在固定时间、固定人员的小范围演讲外，王成武还积极到阜新市各地组织当地同修召开所谓的交流会，每次交流根本不是以法为师，在法上交流切磋，而是都听他一个人讲，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夸夸其谈的都是他个人的认识。听讲的同修如果在哪个问题和他有不同的看法，王当场就会变脸色，过后还会招致其追随者反复找你谈，帮你纠正错误。这种以交流为借口的演讲，在形式上和内容上都不符合法，频繁的交流耽误了大量学法和救度众生的时间。师父多次讲过，法会的目的是为了互相促进、共同提高，互相之间找差距、看到不足，而演讲者的姿态则是高高在上的指导别人，把自己视为一个能够解决大法弟子修炼问题的指导者，完全把自己置于大法之上。王成武说话，对不懂修炼的实质、心里没有法的人来说，具有煽动性，
以至于初次听他讲课的人多数都会感慨，看人家修得多高，悟得多好。他的追随者不断拉人听他演讲时都会说，快去听听人家讲的，咱自己学这些年也没提高上来，听人家一说，一下子就提高上来了，云云。这哪里是修炼人的状态？心潮澎湃，心浮如柳絮，却完全没有察觉自己的状态不对，不知道对照法归正自己，这只能说修炼还没入门，不危险吗？热衷这件事跟着跑的人，你们想想，师父讲给我们的法博大精深，有无限的内涵，你学了这么多年都没提高上来，听一个所谓的学员一说你就提高上来了，他比师父还高了。王成武本人也非常乐于大家追捧他，这不是明显的起了在法之上的心吗？这不是自心生魔是什么？不可怕吗？还有好几个学法小组专门请他到小组来切磋，帮助大家提高。王来了之后，不是跟着大家一起学法，而是把原本的学法时间变成了他的一言堂。以后大家再来小组也不学法了，就听王成武一个人讲。后来王成武不来了，学法小组居然不再学法了，慢慢的就解散了。小组学法这种师父留给我们的修炼形式，就这么被王成武破坏掉了。而且这种事还不是个例，此种行为师父在《精进要旨》《猛击一掌》中明确讲过，大家都多读几遍，对照一下这件事，给自己的心性照照镜子。二，鼓吹接师父，扩大学员的执着。大概在两三年前，王成武做梦梦到师父要回来了，认为是师父点化他，紧接着他就把这件事当成一个很重要的事，在同修中散播，要代表大法弟子迎接师父来复心。王成武任命自己为大法的负责人，修炼人的负责人，说接师父这事是个大事，要为此租一个大的展厅，组织团队专门成立个项目，筹备好了之后，全国各地都会主动联系他，然后资金就都来了，这样他这个自封的大法的负责人就可以支配资金人员了。他积极组织身边的人专门就此事交流了好几次，所谓交流就是都听他一人讲，用自己那些黑色物质对别人施加污染。他让身边的人广泛告知其他同修参与进来，而且还把关于师父对负责人的一些讲法打印出来，试图证明他就是大法的负责人。多么可笑的逻辑！真修的人，真学大法的，都能看清，这件事和修炼、救人毫无关系。据说有一次在交流这件事时，窗户上显现出圆圈图像，这让参与者更加激动，认为就是师父的点化，证明他们做得对。大家忘了什么叫点化。用任何事情证明自己对，证明我对，我对，我就是对，这是大法教你的吗？凡此种种，搞得好长一段时间，相关人员东奔西跑，人心浮动，根本静不下心来好好学法。最后是因为有的同修发现其人说话做事越来越不对劲，生起了警惕之心，不再围着他转，才不了了之。三，利用背法的形式拿来篡改大法修炼形式。据说王成武曾经受一个常人的图片的启发，琢磨出一种拆解字的笔画的方法，研究了一段时间，后来不知什么原因放弃了。再后来 梦中有人点化他应该学。之后王成武三年不学法，专门研究这个，然后多次在演讲中向同修推广，让同修学会后用这种拆解字的方法来学法，终究因为太复杂而没能推广开。注意，是因为太复杂才没推广开，而不是他不教，也不是没人学。但还是有个别同修学会了，并且按照这种拆字笔画的方法来学法背法。四，自创荒诞邪书，遇到问题看公注。王成武有事没事就教同修看公注，一个同修被邪恶下了所谓的收监通知，去问王成武怎么办，王告诉他看公注。同修有练功静不下心来的，王成武教给同修看公注，说看不到怎么办，看不到硬看就能静下来了。被旧势力迫害要通过看公注破除掉，这是来自法中吗？不按照师父说的法向内找，提高自己，采取什么方法，想走捷径，你喜欢魔道邪术，那些坏的东西就来控制你，让你修不成，就这么严肃。五，盗用发正念的概念，另搞一套。师尊专门写过经文，告诉大法弟子发正念的口诀和要领，而王成武另搞一套，交给其追随者一套说辞，遇到事按照他的要求发。当同修处在磨难当中时，王成武不让给同修发正念，不让磨难中同修本人给自己发正念，也不让其他同修发，说什么因为善恶同出，一念出善恶，善的来了，恶的也来了，被发正念的能承受得了吗？云云，对大法断章取义，肆意歪解，明眼人立即就能看出来，这是典型的惑众乱法。更多的就不一一赘述了，真想修的用法对照一目了然，不想实修的邪悟者、背景不明者、乱法者、自心生魔者，可以玩出很多花样，让你一次又一次落入陷阱。王成武乱法事件持续时间久，波及范围大，究其原因离不开以下几个方面。一，旧势力的邪恶安排。二，追随者普遍存在学人不学法，见人不见法，才会有崇拜心理，追求高层次，追求捷径，不想吃修炼的苦，向外求。正因为我们地区有这样的人，旧势力才会利用王成武之类的人出现在我们中间。三，整体上存在正念不足，对法不理解，不用法对照自己的问题，以至于给歪门邪道的人长期提供了市场。大家想想，不劳而获，不想吃苦，求捷径，抱着这些心不放，和社会上那些贼奸溜滑、投机取巧的人，在本质上有什么区别呢？这和大法教给我们的无求而自得相差多远呢？唐僧肉眼凡胎，早期在取经路上同情妖精，不听悟空善劝，多次把自己送到妖精洞里，求捷径，标新立异，这是以前很多人都走过的弯路，为什么要把别人跳过的坑都再跳一遍呢？跳进去容易，跳不出来的话，你的结局会怎么样？关于无求自得，大家记得吗？师父在北美首届法会讲法中讲，有意的去想悟什么，保证悟不到。你拿着这本书，你只管去看，叫做无求而自得。师父在美国东部法会讲法中讲，所以我希望大家把那个执着心，哪怕剩下一点也别留，都把它去掉， 无求而自得，你们想要的时候，它就是一个执着。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讲，你们知道吗？心里头想着圆满的人是圆满不了的，更何况想圆满还放不下对情、财等执着的人。无求而自得，大法弟子今天所做的一切就是历史赋予你们的责任，你就堂堂正正地去做好你应该做的，什么都在其中。说什么拆字学法，那能达到用法指导自己学法修心的目的吗？修炼是踏踏实实的修，你在学法背法的过程中，师父会把你的执着心点给你，法中每个字背后层层的佛道神会把内涵点给你，或者扎扎实实背法的时候，你会发现执着心越来越淡，这都是我们背法的同修普遍都有的体会。当你另搞一套走捷径时，在过程中已经加进去别的邪恶生命给你的东西了，况且背法不是目的，公然篡改大法的修炼形式更是乱法。王晨武此种状况明显就是被另外空间旧势力的乱神操控，自毁不说，还要带其他学员走上邪路，这得是多大的罪过？谁跟着自毁，不就是助纣为虐吗？本文曝光王成武的一些行为，不是搞个人攻击，也不是想孤立谁，主要是本着维护大法的原则，清除负心事这种干扰正法、干扰修炼人走师父安排路的另外空间乱神和邪恶因素。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希望此文能引起本地所有同修的重视，通过多学法和在法上的交流，清除乱法因素，各自归正自己，走正师父给我们安排的修炼路，随师父圆满回家。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题目是公安家属移民被拒，对谁敲响警钟？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3月26日。根据加拿大联邦法院2026年3月中旬的一个判例，一名中国籍女子申请移民加拿大被拒，原因是她丈夫是中国大陆一个公安分局的副局长。该消息引来很多民众，特别是华人的关注。该女子的丈夫所在的单位和部门，据明慧网记载，都参与了对法轮功的严重迫害。第一部分，移民被拒的过程和理由。据大纪元报道，该女士叫李丽，2016年8月，李丽递交了加拿大永久居留权申请，其丈夫和孩子作为随行家人。移民官在审查申请时，发现李丽的丈夫在中国公安系统任职多年，于是2020年，加拿大移民部多次发信函，要求李丽提供其丈夫在公安局工作的更多信息。李丽的丈夫回复称，他在河北省公安局工作超过30年，1993年7月至2013年8月间，他担任河北省石家庄市公安局桥东分局刑警大队队长。自2013年起，他升任河北省石家庄市公安局裕华分局副局长，目前职级为一级警监，还称他曾是120至150人的主管，负责辖区内案件的调查、审讯和拘留工作，并强调他自己从未虐待过嫌疑人。但是李丽丈夫的解释未能让移民官放下他可能参与了侵害人权罪行的担心。2024年7月10日，加拿大移民部给李丽发信称，有合理理由相信李丽的丈夫在公安局长达30年的职业生涯中参与了危害人类罪行。信中援引了多份报告， 指出酷刑和侵犯人权行为在中国是系统性的，包括河北省的公安系统。该信称，李丽丈夫的角色和职责标明，他应该知晓其同事和下属在审讯过程中的侵犯人权行为。移民官表示，尽管没有信息将李丽的丈夫与任何具体的酷刑事件联系起来，但有大量的出版物揭露了中国刑事司法系统，包括河北省，在审讯过程中存在系统性侵犯人权的行为。因此可以得出结论，李丽的丈夫至少是这些行为的共犯。2024年9月，移民官拒绝了李丽的永久居留申请，理由是有合理理由相信其丈夫不符合入境资格。李丽对移民官的决定不服，向联邦法院请求司法复核。联邦法官认为，移民官得出公安局存在系统性酷刑政策的结论并无错误，即有合理理由相信河北省公安局在审讯和拘留过程中有实施酷刑的政策。尽管李丽及其丈夫费尽心机解释，未能说服加拿大移民官和法官，李丽希望移民加拿大的梦想最终破灭。第二部分，与该移民案例相关的迫害事实及命案。根据李丽提供给加拿大移民局的资料，她的丈夫曾担任河北省石家庄市桥东公安分局刑警队长、裕华公安分局副局长。民汇网资料显示，河北省是迫害法轮功最严重的地区之一，石家庄市桥东公安分局、裕华公安分局都参与了严重迫害法轮功学员的罪行，并涉及人命案。根据民汇网2014年9月22日发表的石家庄市裕华公安分局迫害法轮功学员一文，据不完全统计，河北石家庄市裕华区政法委及公检法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案例有73个，其中一人被迫害致死，9人被非法判刑入狱，24人被非法劳教，24人被送洗脑班迫害，25人被绑架和非法抄家，更多法轮功学员被骚扰。文章说，2004年2月3日，石家庄市裕华公安分局警察非法抓捕法轮功学员赵文宇、刘立群。赵、刘被迫从6楼阳台窗口顺雨水管向楼下滑去，刘立群下滑到3楼时坠下，摔断腰骨，赵文宇滑至5楼时不幸坠落身亡。人命案发生20多天后，石家庄裕华公安分局玉墙派出所才通知家属认尸。而裕华公安分局专管迫害法轮功的副局长李军极力掩盖真相，妄图推脱公安警察非法搜捕、包围，导致赵文宇坠楼身亡的事实。文章将裕华公安分局和李军列为导致赵文宇死亡的直接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在非法抓捕中受伤的法轮功学员刘立群，后来被非法判刑5年，李军被列为直接责任人。文章还披露，裕华公安分局副局长李军还将法轮功学员王华军及其母亲傅女士非法劳教，因为体检都不合格，劳教所拒收，才办理所外执行。王华军于2008年在迫害压力下离世。民汇网还有多篇石家庄市桥东公安分局、裕华公安分局警察绑架、迫害当地法轮功学员的报道。结语，自1999年7月中共迫害法轮功以来，民汇网记录了大量具体迫害案例，这是中国大陆法轮功学员冒着巨大风险，将他们受迫害的第一手资料传递给民汇网。这些凝聚无数普通修炼人生命和心血汇集的原始记录，以及整理出版的书籍，例如《民汇25周年人权报告》，已经成为自由世界很多国家审查移民材料、制裁人权恶棍的依据和来源。从河北公安分局副局长的妻子移民加拿大被拒中可以看出，国际社会包括各国政府的移民部门，早已经知道中共迫害法轮功所犯下的严重践踏人权的罪行，包括酷刑罪、反人类罪。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哪个人、哪个单位、哪个部门参与了迫害法轮功，迟早都会曝光。其实，无论想移民还是不想移民，都要对自己和家人的未来负责任。法轮功学员帮助民众了解真相， 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就是希望大家不要做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牺牲品。
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为您播送到这儿，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